收紧边境，中共边防加强盘查出入境国人。最极神手瓦力翻加拿大爆真话，胜利日乌克兰亦有节目战利品阅兵式，美台关系简报，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被删除。韩国新总统尹锡悦宣誓就职，对北韩另有计划。菲律宾政权更替，如何处理中美关系受瞩目。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11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当局收紧国人进出国门的动作越来越大。近期有网民在社交平台爆料，他乘搭南方航空公司航班由曼谷抵达广州口岸入境时，机上所有人都被边检人员一一盘问他们在海外的生活等情况，甚至有人被剪护照。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4月2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表示将从严审法证件签证，非必要非紧急不出境，同时明确继续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一位代办海外留学的中介说，政府已经停发中小学生出国护照。据网络媒体杜拜快报近日消息，南航一架从杜拜经泰国曼谷回国的航班上，来自杜拜、菲律宾、柬埔寨签证的中国人都被盘问，内容包括出国做乜嘢、你在国外的工作做乜嘢、呢一次回家的原因等，仲追问是否再出国等。5月8号，网民爆料，有啲旅客甚至被中国边境人员剪护照。经常因私出国的张小姐对自由亚洲透露，自疫情爆发以来，国民出境比以往更难，所有持中国护照的边境能够不给你走就不给你走，现在当局执政不露痕迹，不发相关文件。另有网民抱怨，他持留学签证到加拿大读大学，但在出境时仍然被边境人员追问到加拿大做什么，还问加拿大的学校有没有课堂授课。当回答我先读语言，目前仲未有课堂授课时，边境人员直接将护照剪咗，话冇课堂授课，你出去做乜嘢？仲有网民喺微信投诉，即使佢持有外国绿卡，亦被边检人员剪咗。一个礼拜前，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陈杰在发布会上通报，今年一季度中国公民出境14,622,000人次。环比下跌 1.2%， 同比下跌 5.9%。 陈杰称将继续实施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为赴境外留学、就业、商务和来华进行贸易、科技活动等确有紧急必要事由的人员提供精准有效的服务。有分析认为，当局所谓精准有效服务，就是只是准小部分人士出境。长期代理中国学生海外留学业务的广州中介机构王女士对自由亚洲披露，政府已经暂停公民出境就读中小学，希望中小学生在国内接受教育。王女士分析，等到疫情结束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可能亦会受到限制。俄乌开战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号召组成国际佣兵团共同抗俄。加拿大精英狙击手瓦力因为被称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狙击手之一，曾经在阿富汗、伊拉克作战，追杀距离创下世界纪录而广为人知。他当初从波兰入境乌克兰，只因一句他们需要狙击手。但是近日瓦力接受 La Presse 等外媒采访时，逐渐袒露出一些战时的真实情况和看法。他6号向媒体承认，在战场上的两个月对乌克兰军事现实感到有些幻灭和失望。他赞扬乌军非常勇敢，却错失了很多削弱敌人的机会。他直言不讳批评乌军缺乏军事知识、训练不足、战损严重、没有足够武器。乌克兰军方并未将他们这些志愿者纳入正规体系，亦没有给予志愿兵适当的装备。要同俄军面对面作战了，就连一支枪都很难拿到，饮食就由平民提供。 他透露只有部分资深的西方士兵会被乌克兰军事情报局招募纳入正规特种作战部队。除此之外，乌克兰指挥官不知怎样安排他们这些外国佣兵，他厌倦了等待作战，于是加入私人部队诺曼旅，却因为缺乏武器供应，一些士兵距离前线只有40公里，就没有任何防护装备，最后60名士兵叛逃了。还有些人计划偷走美援武器，最后瓦力只好投向另一个在基辅附近作战的乌克兰部队，但每日都在寻找武器、食物及汽油。令瓦力印象最深刻的是前往顿巴斯，有一日清晨在壕沟就位时，两名乌籍战友跑出去吸烟，他警告他们不要暴露自己，却眼白白望住战友被炮击丧命，那种死亡的味道很难形容。瓦力而家返回灰北克的家乡，他形容当初很多人抬头挺胸抵达乌克兰，却因为这些种种原因不得不灰溜溜离开。但关于瓦力的这份报道引起很多争议，后来瓦力自责不应该过多注重遭受攻击的损失和可怕。事实上在基辅，俄军不单止被阻止，还被击退，而乌克兰军队甚至正在收复失地。纪念5月9号二战结束的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隆重的节日之一。今年俄乌战为这个节日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乌克兰士兵驾驶着缴获的俄罗斯坦克战利品进行了大阅兵。乌克兰国防部9号在推特上说，乌克兰陆军第93机械化旅举行了一次俄罗斯坦克战利品的游行。第93机械化旅的士兵展示了战利品 T-80 主战坦克，是20世纪70年代前苏联研制的第三代主战坦克，外形低矮，结构紧凑，战斗全重比较轻，机动性较好，火炮口径大，火控系统较先进。T-80B 改型坦克更换了炮塔，升级了火控和自动装弹机，并强化了复合材料装甲。V 代表加装了爆炸式反应装甲。乌克兰第93机械化旅前身是苏军93近卫摩托化步兵师，1992年由乌克兰接管，2002年改组为第93机械化旅，在今年的俄乌战中。接受过美军第101空降师培训过的第93机械化旅表现出色，一举击溃了俄军近卫坦克第4师。乌克兰军方表示将在未来庆祝胜利日，虽然日期尚未确定，但他肯定会到来，我们全力以赴。美国国务院的美台关系网页近日公布美台现况成果清单，内容作出了引入注目的大幅修改。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等措辞已经不见所踪。美国之音报道，这份新闻简报虽然承认台美关系是非官方的，但大量删除与中共相关的措辞。新版本开头指出，台湾作为民主领头羊和科技重镇，是美国在印太区域的重要伙伴，并表明美国与台湾有着相似的价值观、深厚的商业和经济以及牢固的民间关系，这些是友谊的基石，亦是美国扩大与台湾接触的动力。该简报并强调，美国长期奉行基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公报和六项保证的一个中国政策。虽然美国与台湾没有外交关系，但我们有着强大的非官方关系，以及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的持久利益。重申，美国持续鼓励以符合台湾人民意愿和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两岸分歧。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韦杰里认为，国务院改变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讲法是一个积极的改善。更新版第一段就提到，台湾是美国印太重要伙伴，一个比旧版所讲美台维持牢固的非官方关系是一个更有力的开场。另外，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文字被删除，新版提到美国与台湾在台海和平稳定上有深远利益。韦杰里认为是直接将台海和平稳定与美国的利益连结在一起了。 最后，韦杰里提到另一个重大改变是新版提到美国持续鼓励台海两岸以符合台湾人民愿望及最佳利益的方式和平解决分歧。他认为愿望与最佳利益的讲法自然亦更符合民主价值及自决的理念。韩国新总统尹锡悦10号宣誓就职，他在就职演讲中表示，北韩的武器发展项目对韩国和周边地区构成威胁，为解决威胁，他准备好提供一项大胆的经济发展计划，可以协助北韩改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以换取平壤去核化的承诺。韩联社报道，尹锡悦向北韩释出了善意，但美国媒体认为尹锡悦能否成功，预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政府如何在同传统盟友美国和与比邻的中共之间取得平衡。拜登预计在尹锡悦就职10日后抵达首尔访问，这个被视为历届美国总统与韩国新上任总统会面最快的一次，亦被视为华盛顿对美韩关系高度重视之举。而中共亦以高规格派出副主席王岐山出席尹锡悦的就职典礼，被视为北京对中韩关系的重视，同对韩国新政府在中共与美国之间不好靠边站的期望。9号午夜一过，尹锡悦就在龙山地下碉堡听取国防机密简报，而9号亦是文在寅执政的最后一日。他在青瓦台举行告别演讲，10号开始南韩总统府将正式搬离青瓦台。随着尹锡悦的上任，韩国总统青瓦台亦结束了70年的威权象征，将向公众开放，揭开他的神秘面纱。尹锡悦否认是因为风水问题迁出青瓦台，他表示希望可以加强总统府与国民的沟通，并承诺将对外开放青瓦台，包括本馆、迎宾馆、绿地园和长春斋，并逐步改造青瓦台，将它变成韩国人民的历史和文化场所。菲律宾9号举行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全国大选，前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仔小马科斯在总统大选中胜出。由于他的父亲一贯亲共，所以小马科斯在未来6年如何处理与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将对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产生关键性影响。美国之音报道，小马科斯以人民团结为竞选口号，成功争取到很多选民的支持，他的得票率大约多出他最接近的对手，现任副总统罗布雷多的一倍。但观察人士认为，他的父亲犯下的侵害人权的暴行及对国家财富的掠夺，已经被菲律宾人留下深刻记忆。小马科斯极力回避这些问题，但难以使他成为国家团结的凝聚者和领导者。报道说，小马科斯将从现任总统杜特尔特手中接过现政府遗留的巨大包袱，包括疫情削弱了经济、更深刻的贫困、更广泛的失业、暴涨的石油和汽油价格所引发的恶性通胀、持续了几十年的叛乱以及严重的政治分裂。他在竞选中很少提到自己的政纲，并回避与竞争者进行辩论。好多人以为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他会继承杜特尔特的路线，继续谋求与北京增进关系，同时不过分疏远与华盛顿的安全同盟关系。在南海问题上，小马科斯虽然说过派出军舰部署相关海域以保护菲律宾的领海和主权，但他更倾向于与中共双边互动来处理分歧。这个正好和北京企图排除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制约，以一对一方式对付南海主权纠纷的策略一致。报道说，这个会使马尼拉在和北京的主权争执中处于劣势。分析人士指出，与菲律宾保持密切关系，维持美国在该地区轮派军队的能力，是华盛顿压制北京恶意扩张、推进自由与开放印太战略的关键。因此，无论哪一个担任菲律宾总统，美国都会耐心和积极地培育和维护与马尼拉的安全同盟关系。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